我们继续核心信仰的专辑啊，我第一次介绍异端的定义，那么第二次谈圣经与信经啊，今天谈圣经正典的范围与权威啊。圣经跟信经不是两种不同的系统，两种不同的内容，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只是它用的语言用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啊。所以初代有一个教父啊， Vincent of Lehon，他说信经不是一个新的教义，而是旧义新说啊，用新的方式来表达旧的教义，用新的语言，用比较条理逻辑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内涵啊。所以它跟圣经是平行的系统啊，内涵是重叠一致的。好，我们上次介绍达文西密码，就娱乐的价值来说呢，它是佳作；就历史事实来说呢，它半真半假；就信仰的角度来说，几乎是胡扯。这是2004年的畅销书啊。2005年罗马天主教反击这本书，他们认为这本书把虚构跟史实混为一谈。当时国家地理的电视频道也为这一本书做了专辑，书比电影精彩哈。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个节目做得很不错，做得很公允，很平衡的报道，给这本书的定位是说它是介于可疑与可义之间。这本书我说它真真假假哈，那它的确是有一些不错的东西啊，那展示了作者 Dan Brown 丰富的想象力以及编故事的能力啊。一方面作者介绍了人文界跟自然界不少有趣的现象跟知识，比如他把画家达文西、科学家牛顿或者是文学家雨果列为是历代西安会的盟主，那西安会就是有名的秘密会社和共济会的会长。那还有自然界一些有趣的现象啊，自然界有一个黄金比例我们叫氦值，氦值是 1.618， 是存在于很多自然界里比如天上的行星，比如地上的动物跟植物，还有我们人体的结构啊，比如你在海里所捞上来的螺旋状的海螺，它每一圈直径跟下一圈的比例刚好是 1.618 啊。我们人的手臂啊，从肩膀到指尖跟我们手肘到指尖的比例也是 1.618， 这些知识让人震惊，使人着迷，所以我说它有真的地方，可是假的地方也不少啊。本书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通过严谨的考据啊，比如国家地理电视频道的专辑曾经采访了知名的意大利很有名的学者哈，他的名字叫做 Echo， 批判这本书哈，他说西汉会根本是在达文西之后300年才成立的，时间上都不拢啊。这本书涉及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很多是胡说八道哈，它是为娱乐而牺牲真理的最佳代表著作。作者曾经说圣经是人类的产物，是人写的作品，是为记录那纷乱扰攘的时代所创造出的一份历史报道，经过无数次的修订、增补、翻译，这本圣经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很多基督教信仰经过辩论还有投票的程序而制定下来的，中间介入了很多政治斗争与政治角力。我教教会历史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错了。三个核心信仰的三个信经在制定的过程其实有不少政治斗争。Dan Brown 又说哈，耶稣跟抹大拉的玛利亚结婚生子的故事是记载在诺斯底福音书以及有一卷书叫做玛利亚福音书，这个玛利亚是指抹大拉的玛利亚福音书。这两卷书包括另外一卷很争议的书叫做犹大福音，在初代的教会都是被定为是异端的书信，异端的福音早就被排除在外了。Dan Brown 的达文西密码就是根据这几卷福音书写的啊。Dan Brown 说初代的教会为了怕耶稣基督的人性表现就是他既然结婚了而且有生下后代 会削弱他的神性教义啊，所以就把这些福音书排除在圣经正典之外。诺斯底福音跟摩大拉的玛利亚福音书都是属于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啊。什么叫做诺斯底主义呢？约翰福音跟哥罗西书都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写的。诺斯底主义是初代教会所面对最大的异端，它有两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是二元论，灵命界跟物质界之间有无限的鸿沟，看不见的灵命界跟看得见的现象界之间啊，没有任何的接触，所以至高的上帝跟世界是没有任何的瓜葛。那也就是说，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耶和华在他们的系统里面只是一个次等的神，至高的神绝对不会接触物质的世界。各位，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异端，因为他跟圣经的教导根本是抵触的。第二个重点是贬低物质。各位，我也知道我们的身体就是物质了，你可以触摸到的会改变的都是属于物质界的现象，所以我们基督教非常核心的信仰道成肉身，身体复活，都是诺斯底主义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东西。所以初代教会很早很迅速的很轻易的就定诺斯底是异端，所以他们所写的那些福音书，什么摩大的福音书或者是犹大福音书，全部都排除在正典的范围之外。是有这种争议性的书籍出版的时候，我都很兴奋了，因为真金不怕火烧。表面上好像是外人在抨击基督教的圣经，抨击基督教的信仰，当世人都在注意这些书的时候，是给教会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来介绍正确的信仰。好，那我就从达文西密码他抨击圣经形成的过程来介绍我们自己的圣经，基督教的圣经形成的过程。圣经正典形成的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是却不是 Dan Brown 所说的是一个阴谋的斗争结果。 Dan Brown 还曾经说过，历史是赢家写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胜方是主流是正统，败方是非主流是异端。胜方会美化自己的动机，会丑化被征服的对手。在历史当中，主流教会或者是正统教会常常是属于不利的劣势，我们要经过很不容易的过程，很辛苦的过程，才能够抵挡异端。所以Dan Brown 所说的是他的一面之词哈。好，我们来谈谈圣经正典形成的过程。那回教跟我们读同一本圣经哈，犹太教他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旧约。有一些基督教团体，他们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加上其他的权威哈，比如回教有可兰经，摩门教有摩门经，韩国的统一教又加上了创办人文贤明的著作，那天主教还有赤经，还有玫瑰经。教会最早的确就像 Dan Brown 所说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初代教会有人任意的删减圣经，比如犹太人他们只接受旧约不接受新约。初代有一个异端叫做马吉安，他是教会的长老，他对旧约的耶和华很有意见啊，这耶和华很残忍的样子啊，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也就罢了，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埃及长子全部杀掉，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还要把人家迦南的原住民赶尽杀绝。所以他对旧约的那位耶和华上帝是很感冒的，所以他的正典里面是没有旧约的。马基安是历史中第一个编圣经正典的人，他的正典只有新约哈，而且他的新约跟我们的新约又不一样了。凡是新约圣经提到旧约的那位耶和华的经文，通通被他删掉。他的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是保罗哈，保罗书信大部分是出现在他的新约正典里。好，这一些团体哈，都是先有哲学前提，再来决定他们需要哪一种正典。但是正统的基督教却是先有圣经正典，再来发展我们的信仰教义。 耶稣曾经说，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旧约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应验。至于新约圣经，更是以耶稣基督为启示的中心，是终极的目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地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这个众先知指的就是旧约，那他儿子指的是新约，所以旧约跟新约都是上帝启示给他百姓的经典。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最后有警告，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删减什么，上帝必追讨他的罪。不过也有人挑战说启示录的这一句话只针对启示录的这一卷书说的，就是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你不可以增加什么减少什么。没有关系啊，重要的真理我们不会只依靠一节经文。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三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这一节清楚的指示圣经真道的范围，就是圣经是整体性的，是完整的。新约圣经有几卷很晚才写成的书信我们称为教牧书信包括提摩太前后书包括提多书，多次使用类似刚才犹大书的字眼，也就是比较含糊笼统的字眼像真道、善道或者是纯正的道理这一类的字眼，来指示使徒所传讲那个整套完整的福音。我们来读这几处经文比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个真道是指什么没有讲清楚。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六节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用的也是真道跟善道这含糊的字眼，在讲整套完整的福音。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还是真道。各位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些真道善道，你心目中在想哪一些范畴呢？但是因为它反复不断的在使用所以我们相信初代教会读到的时候，读到这些字眼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是在讲什么，他们都知道是指一套完整的内容有几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只有新旧约圣经被列入基督教信仰的正典？可能你听过赤经跟卫经为什么赤经跟卫经被排除在外呢？初代教会曾经流传就是我们在看他们的作品里面，他们引进据点的时候会常常使用一些书卷譬如希伯来福音，也不是希伯来书是希伯来福音埃及人福音、彼得福音，不是彼得书信，保罗行传、黑马牧人书、巴拿巴书、十二使徒遗训等等，这些都频繁地出现在初代神学家的作品里面，但是后来都没有被教会接受为正典。那今天我们接受为正典的书信，比如启示录、希伯来书、雅各书、彼得后书，都曾经被一些教会质疑过，就是争议性比较高的，特别是启示录。启示录在当时的东方教会是比较被争议的，就是很多人怀疑启示录的真确性，但是后来经过了鉴定讨论之后，启示录仍然被列入正典。我们来谈谈赤经跟卫经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典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赤经跟卫经其实还 蛮好看的，有点像你读达文西密码一样就趣味性很高，那就很吸引人阅读。比如赤经的第一卷书叫做多比传多比传那个主角主人翁多比他在路上散步的时候 被天空的一只飞鸟的大便弄瞎了眼睛。后来天使就指示他说，要你的儿子去海边钓鱼，鱼钓上了以后呢，取他的肝跟胆，胆是为了驱魔，肝是为了治你的眼睛。后来又指示他的儿子去娶一个远亲的女儿萨拉，那个萨拉有克夫命，她克死了七个丈夫，都是在洞房夜的时候死掉，原来是有魔鬼。多比的儿子叫多比亚，他就用鱼的胆来驱魔。各位，你在读这个刺经的时候好像在读传奇故事一样，很有意思。但是刺经跟胃经有很多错误的教导，譬如积功德赎罪，譬如为死人祷告等等。这些经外的作品啊，也许有一些历史参考的价值啊，但是他们不是上帝所启示的正典。这些圣经的书卷在时空巨流的移动之下慢慢的形成，过程虽然费时旷日，却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拍板定案。那个形成的过程是漫长啊，就是经过了好几百年才形成的啊。这个显示出教会在接受正典范围的时候是非常谨慎的。新约的正典确定的时间是很晚的。我们不谈旧约哈，因为旧约争议性不高，就是耶稣所使用的旧约我们也接受，所以我们不必去谈论旧约哈。我们现在谈论新约正典的形成哈。新约正典的形成时间非常的晚，它是在主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形成的，是教会开了四次会议以后才正式的拍板定案。教会开了一个会议是393年的希波会议，还有397年的迦太基会议，才正式确定正典的范围。那有人就会问说，那这四五百年里面，如果教会内部出现异端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来断定呢？今天我们可以凭圣经来判定异端，但是那个时候圣经根本还没有形成，教会究竟凭什么标准来裁决？而且教会是开会来决定27卷的内涵范围，那么是不是教会的权威高过圣经的权威呢？啊，至少天主教过去1000多年，他们认为教会的权威是高过圣经，或者教会的权威跟圣经的权威是一样的。最近这50年来，天主教才承认说圣经的权威是高过教会，高过传统。好的，我们的答案是这样啊，大公会议不是决定正典，我们是追认已经被教会奉为正典，被教会奉为权威的圣经。事实上，当福音书或者是保罗、彼得的书信一被写成文字，就被各地的教会传阅诵读。啊，我们来读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13节，保罗所说的：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不以为是人的道，乃是以为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不是人所讲的，不是保罗所讲的，而是神的道。而且这个是因为神运行在人的心中，我们才承认，我们才接受那是神的道啊。所以教会是被动的追认，我们是追溯既往已经被奉为正典的书，为圣经正典。神的羊听神的声音啊，神会保守他自己的启示在教会当中被流传被教导，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议题也是常常被人家讨论，还有人出版书在讨论这个议题，是究竟先有圣经还是先有教会，究竟是先有信仰还是先有信仰团体，是先有以色列人还是先有时间呢？表面上看啊，当然是先有犹太人，先有以色列人，先有希伯来人，上帝才赏赐十诫嘛，啊，十诫就是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好像是先有信仰团体，之后才有神的话。哎，但是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啊，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百姓哦，要接受神的话语的以色列人才算是上帝的百姓。也就是说，神的话语反过来会去规范以色列人，神的话语反过来会来筛选他自己的百姓， 接受神的话，接受圣经才是信仰团体。所以我再讲一次，表面上好像是先有教会才有新约的正典，但是其实是接受神的话语的百姓，我们才算他是教会。虽然正典曾经有不同的清单啊，我们现在有留下来的清单，在13份的清单里面有7份是相同，6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然是有一些争议性，但是只有少数的几卷书是有争议性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启示录，一开始东方教会没有接受，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某些教会的时候，比如老底家的教会或是哥罗西的教会啊，可能保罗写给某一个教会，其他的教会不知道啊，所以有一段时间不敢列入正典啊，所以在这些有争议性的书卷上啊，信仰团体就是教会的重要性才一发的显出来，所以基本上是神的话语正典在先，教会在后，教会是回头来追认神的话语，圣经的正典。很多经外的作品在当代是被普遍使用引用，而最后都没有列入圣经的范围。那也有一些现在是圣经书卷，可是在初代教会是被人家质疑的，比如雅各书、彼得前书、后书或者是启示录，可是最后都安全过关。那这中间究竟有哪一些判准呢？教会怎么样判断评定哪一些书卷是上帝的启示或者是人为的作品？那一般来说有四个鉴定的标准，那这四个鉴定的标准也可以说是我们圣经每一卷书的特色。第一个标准是以作者考量，就是书卷必须是出自使徒或者是使徒的第一代门生的作品，比如马可跟路加不是使徒，可是他们是使徒的第一代门生，他们曾经亲耳听过耶稣或是使徒的见证，所以这是第一个标准，作者的问题。那第二个标准是内容的考量，必须以耶稣为中心，以耶稣的身份、耶稣的工作为中心，比如福音书是耶稣的传记，使徒行传是继续叙述耶稣在历史中的影响，书信的部分是阐述耶稣的教训所产生的神学以及生活教导跟应用。第三个鉴定圣经正典的标准是以读者为考量，圣经的书卷必须广为各地教会所接受所使用。我们必须要承认，对于正典的理解或者是应用，早期教会比我们还清楚。这一些曾经亲耳听过使徒教训的古代教父们，他们经过了多方的考究，经过反复的思量，他们知道哪一些书卷是神的启示。譬如启示录为例子，他曾经被东方教会质疑，就是讲希腊语言的地区，东方希腊教会走的是神秘的路线，走的是灵修的路线、默想的路线，为什么他们反而不能够接受这种比较神秘性的启示录的内容呢？那反而是西方教会，那个讲求逻辑、推理、思考、理性路线的西方教会，他们都很能够接受启示录，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啊。我自己的解决方案是认为，东方教会读启示录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太新奇的感觉，因为这种书卷在东方也许太多了，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特色。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有哪一些地区的教会不能接受的时候，其他的教会就必须等候。如果是出自于神的启示，他会感动所有的教会，最后都接纳。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鉴定，终于拍板论定启示录最后还是被普世的教会接受了。那至于我以前所说的诺斯底福音书、玛利亚福音书、犹大福音书，早就在初代教会被拒绝被排除了。 第四个鉴别圣经标准是以内容的影响力来考量，必须具有属灵的震撼力以及道德的感化力。圣经正典不仅深刻地影响人的思想，它也会改变人的行为。这种力量证明正典是神的话。虽然我必须要承认第四个标准有一点主观，因为对某一些人很有感动很有影响的书卷，对某一些人而言可能比较没有感觉，是仍然是一种可靠还算可靠的鉴别方法。好吧，我们圣经正典大概就介绍到这里，尾巴我再补充一点就是解经的问题。有圣经不够还好信经，有信经还需要解经。圣经虽然自给自足，它虽然充分有余，但是仍然需要有好的教师来解释。很大的问题是因为异端从同一本圣经读出了跟正统教会不同意义来，所以让教会很纳闷。初代的教会领袖艾任纽，他强调圣经的整体性，他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需要从全盘来了解圣经，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解经是涉及上帝启示的一致性以及连贯性。早期教会争论的重点是旧约跟新约的连贯性或者是关联性，这个是针对犹太人，他们只接受旧约不接受新约，也是针对诺斯底主义或者是马吉安，他们反对旧约只接受新约。所以艾任纽讲了一句很漂亮的话，他说旧约是种子发育期，新约是果实成熟期，如果没有前面的种子就没有后面的果实，如果没有前面的旧约就没有后面的新约，所以旧约跟新约是前后连贯一致的。奥古斯丁也讲了很漂亮的话，也送给各位，他说新约在旧约中隐藏，旧约在新约中彰显，这个同样的强调新旧约之间这个非常密切的连贯性。在第三、第四世纪的时候的教会，解经分成两派，一派是提倡字面解经的安提阿学派，这一派的学者他们主张解经的时候是要平平实实的、规规矩矩的、自自然然的、简简单单的读出作者的原意。那另外一派是亚历山太学派是对立的学派，是唱反调的学派，提倡灵异解经。所谓灵异解经就是主张字面的经文背后是隐藏着属灵的含义。字面解经我用最简单的话就是白纸黑字所传达最直接的意思。那灵异解经刚好相反，灵异解经就是不信任白纸黑字所传达的直接信息，所以灵异解经的麻烦比较是画蛇添足，也就是读经的人往往不是读出作者的原意，而是加进了自己的意见把自己的想象力、自己的看法加进经文，认为那个才是作者隐藏的含义。应该是字面解经比较好。遗憾的是在过去有1000多年的教会历史是由灵异解经来支配，达1000多年，这个一直要到马丁路德的时候才大刀阔斧的修正了。所以从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一直到今天字面解经成为教会主流的解经。当不同的教会领袖读圣经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不同亮光的时候，那只好诉诸全体的意见，全体的意见就是普世的大公会议，经过审慎的评估，经过集思广益，经过全体同意，那最后得出来的信经它的权威是跟圣经是一致的，是彼此支援的。那我们前面也说了，针对三个核心信仰教会制定的三个信经，这三个信经是现在普世教会都接受的。